正经剧场，
耶稣在加里勒雅传教。耶稣从犹太回到加里勒雅，经过撒玛利亚地区的时候，在席哈尔附近的雅各伯井边休息，遇到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前来打水。耶稣跟那妇人谈话以后，由于他看透了妇人的生活，并向妇人揭露自己就是先知预言的救世主墨西亚，妇人不但相信了耶稣，还跑回城里告诉大家，于是很多人都跑来看耶稣。这时候，门徒们从城里买了食物回来，向耶稣说：
请吃点东西吧。
耶稣给门徒说：
我已经有东西吃了，那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们都非常惊讶，原来是到了中午，他们去城里买食物，耶稣则坐在井边休息。现在耶稣说他有东西吃，所以门徒彼此说：
哎，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吗？
耶稣看出门徒不懂他说的意思，就马上解释说：
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派遣我来那位的旨意，并且完成他交付的工作。
原来耶稣是从肉身的物质食物引导门徒了解灵魂的精神食粮上去，这食粮就是奉行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是要耶稣实行救世工程。现在耶稣使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得救，所以耶稣说他已经有了食物。他接着说：
你们说再过四个月才是收割的时期，我告诉你们说，看看那片田地的农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到赏报，为永恒的生命收集了果实，使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喜欢。这些事正如俗话说的，撒种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们去收获那些你们没有付出劳力的，而别人曾经辛劳，你们则享受他们辛劳的成果。
这段话的意思，耶稣是说救赎人类的时期到了，收割的果实就是人的永生。原来撒种的是天父，降生成人的天主子收割。现在有了成果，所以一起喜欢。而耶稣也要门徒去收割天主在早就准备好的庄稼，也就是要他们去分担耶稣的工作。当时从城里来了很多撒玛利亚人拜见耶稣，他们说：
老师，请你到城里面跟我们一起住几天吧。
耶稣看到这些人热情的邀请，就跟他们去了。席哈尔镇距离耶稣休息的雅各伯井大约2公里，当时耶稣和门徒到那里住了2天，向撒玛利亚人讲解天国的道理，结果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并且向最先认识耶稣的妇人说：
现在我们相信了耶稣，不是为了你所说的他是墨西亚，而是我们亲自听了他的话，并且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
耶稣又来到了加里勒雅的加纳，就是他从前在婚宴中以水变酒的地方。那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当地有一位王臣，他的儿子在格法翁患了重病，所以急得要命。
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孩子病得这么厉害，快要死的样子。
这位王臣是加里勒雅王侯黑洛德的一个官员。由于黑洛德常常被称为王，所以他也有王臣的头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王臣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他的儿子生了重病，自然会请医生医治过，却没有好转，难怪他着急万分了。当王臣听说耶稣到了加纳，知道耶稣有行神迹的奇能，就充满了希望说：
啊，耶稣来到了加纳，我去请他，他一定能治好我儿子的病。
王臣很快地见到了耶稣，他请求耶稣说：
先生，请你去治好我的儿子，因为他生病快要死了。
王臣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耶稣能治好他的儿子，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可是耶稣并没有马上答应他的要求，却用带着责备的语气向王臣说：
你们如果没有看到神迹和奇事，总是不肯相信。
因为耶稣知道，王臣虽然相信他能治好孩子的病，但是王臣以为他不去孩子那里就不能治好。原来王臣会见耶稣的地方加纳，是加里勒雅山区的小镇，而孩子的地方格法翁是加里勒雅湖边的城市，两个地方距离40多公里。这时候王臣着急地说：
先生，在我孩子没有死之前，请你去吧。
王臣的话果然如同耶稣所料的一样，他认为耶稣要到格法翁，在孩子身边才能治好孩子。这时候耶稣给王臣说：
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的。
王臣刚才听到耶稣带有责备语气的话，现在听到耶稣用确定的口气叫他回格法翁，并说他的儿子会活的。这时候他一点也不疑惑，就相信耶稣的话走了。当王臣回格法翁在路上的时候，他的仆人们迎着他来了。仆人告诉
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儿子活了。
王臣听到仆人的话，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正如耶稣说的，他的儿子会活。于是他马上问仆人，孩子的病是什么时候好转的？仆人回答说，
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你的儿子身上的热就退了。
王臣想了一下，孩子病转好的时候，正是耶稣告诉他，你儿子活了的时候。王臣自言自语地说，
耶稣，我相信你就是墨西亚。
事后王臣和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里勒雅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证明耶稣只要一句话就有能力恢复人的生命，而且这个神力是超越地点空间的，证明他有无所不能的天主性，他真是天主圣子。 耶稣回到了纳扎勒，这里是他长大的地方。到了安息日，按照习惯，他进了犹太人的会堂。会堂是犹太人在安息日聚会的场所。聚会的时候，先做祈祷，接着诵读法律书，然后再诵读先知书。当时会堂中并没有专门读经的人，凡是有相当学识的犹太人都可以自己站起来诵念圣经并加以讲解。这一天祈祷以后，耶稣站了起来，有人把伊撒意亚先知书递给他，他翻到一个地方就诵念着：
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布得到释放，向瞎子宣布恢复光明，使受压迫的人得到自由，并宣布上主救恩之年的到来。
耶稣选择这段先知书作为讲解的题材，原因是这上面的记载正是耶稣到世界的使命。古时候，犹太的君王、先知、司祭，由于富有礼而领受了天主赋给他职务上的特别恩佑。耶稣说自己是天主所赋的，圣神临在他身上，现在来宣讲天国的福音，把世人从罪恶的束缚中救援出来。当耶稣读完这段圣经，就把它卷起来交给会堂的工作人员，然后坐下讲解所读的经文，最后说：
你们刚才所听到的先知的话，今天在你们面前都实现了。
耶稣向家乡人所说的话里面，没有直接说自己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墨西亚，但是却指出来自己所做的就是墨西亚的工作。当时在会堂中的人对耶稣的智慧和动人的道理非常惊奇和赞美，认为本地出了这么一位人物是非常光荣的事。可是当这些人想到耶稣出身的时候，马上对他起了怀疑，他们议论说：
这人不是木匠若瑟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做玛利亚吗？
是啊，他的堂兄弟雅各伯、西满、犹达不是都住在我们这儿的吗？我们都认识的呀。
这些人一想到耶稣的出身，马上改变了尊敬的态度。他们想，低贱贫苦的家中怎么可能出生先知预言的墨西亚呢？怎么可能负起传播福音的使命呢？于是纳扎勒人对耶稣起了反感，又有人说：
哎，听说他在格把翁行过神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也叫他在家乡里面行些神迹给大家看看。
耶稣听到会堂中的同乡议论纷纷，这时候他说：
我知道你们会说，医生治好你自己吧，你们还要对我说，我们听到了你在格法翁所做的事，在你自己的家乡做出来吧。
耶稣看出这些人的心意，他知道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话，也就不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了，所以耶稣绝不让步，来随和他们的愿望。这时候耶稣马上引用另外一句俗话来反击他们。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从来不受欢迎的。
在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耶稣的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为激起纳扎勒人的印象，耶稣从历史事件中举了两个例子。耶稣说，
在先知厄里亚时代，连续3年6个月的旱灾，天干地枯，一片饥荒。以色列人当中有许多的寡妇，厄里亚并没有被奉派去找他们任何人，却只到外族的西东地方一个寡妇家里去。
耶稣举的这个例子是犹太人老少皆知的故事。厄里亚的同胞以色列人不承认他是先知，所以在饥荒时期，他离开了本乡，到西东地方一个外族人的寡妇家。那个寡妇接待了他，所以天主借着奇迹供给寡妇面粉和石油，一直让寡妇度过了饥荒。耶稣接着说，
在先知厄里叟时代，以色列人有许多人患麻风病，除了一个叙利亚的外国人士纳哈曼以外，没有一个人得到洁净。
耶稣举的第二个例子当然也是犹太人所熟悉的，因为以色列人不承认厄里叟是先知，而叙利亚人纳哈曼却怀着依侍天主的心，由远地跑来向天主所派的先知厄里叟求助，而得到了洁净。会堂中的纳扎勒人听到耶稣这两个例子非常愤怒，特别是耶稣拿他们这些天主的选民和外邦人比较，同时他们自己不信，而耶稣却把他自己比作大先知一样来弃绝他们，所以他们疯狂地把耶稣赶出会堂。大家把耶稣推推拉拉地带到村庄外边的山崖上面。原来纳扎勒本来是盖在山上的山村，他们要把耶稣推下去。按犹太人的法律，亵渎天主神圣的人所用的刑法是用石头砸死他，或推下山崖别死的，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说自己负有天主的使命，亵渎了天主。可是耶稣显出他的威严和不可侵犯的神情，从容地从人群中走开了。以上圣经剧场《耶稣在加里勒雅传教》是新约若望福音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所改编的，叙述撒玛利亚人跟一位犹太人的王臣信仰耶稣和纳撒勒人拒绝耶稣的情形，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必须放弃偏见和除去骄傲，打开心扉接迎基督，才能得到救恩，带给人新的生命。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